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卢姐说谁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敬拜的，好像每个人 都站起来哈。想问大家个问题，觉得这里好不好？喜不喜欢？喜欢就多来。我不晓得你来到这个地方哈，可能还没有时间四周围去看一看哈，等下大家可以完的时候可以四周围去看一看哈。如果你刚才来了看了四周围的地方，我不晓得你看见什么，你的感觉又如何。可能有些人比较细心哈，来到时候看了一下子，我看见很多地方，那哪里有个洞，哪里有还没弄好的东西。可能你看见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很多的地方门是关上的，为什么关上不给你进去？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是放在里面不让你进去，还没弄好。我不晓得你看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希望你不单只看见我们这个地方好像 还好可能你看见还是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希望，更希望你能够看见的是什么？是看见我们所看见的神的恩典，是一个神迹，是一个我们在这边已经好多年了哈。我们今天是庆祝8周年的教会的成立的纪念，是超过8年。我知道80年代早期已经有这边已经有学生的查经班啊，那时候不是教会，只是一群也是大家一样学生在这边在这里读书，然后呢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盼望能够有一个可以聚在一起有机会讨论去思想研究圣经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团体，所以就成立了查经班。经过好多好多好多年，后来就成立了教会。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是纪念8周年这个的成立教会 的一个的庆祝。那么多年的日子经过了，我们所看见的其实都是神迹，不单只是我们看见这一个的那么美好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个神迹。为什么是神迹？因为看我们人数是很少啊，我们只是真正来讲平常都是30来人40人啊，今天特别多人，非常的高兴啊。那平常呢我们只是大概20-30人的一个教会。那么多年，刚才卢姐也说了，我们搬来搬去，可能也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来聚会。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属灵的家，这个是个神迹啊。那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可能比我们更大，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那我们呢在这里能够有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来使用，而且是免费的，你说是不是神迹啊？我们非常的感恩看见的神自丰富的供应，在过去那么多年的日子里面，人数多人数少，但是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这个教会。那么多年来经过 Logan 经过这个教会的人不是每一个都信主有些只是我们撒了一些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还没信就离开了，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信，他们就离开了。但是也看见在经过 Logan 经过这个教会经过这个查经班而信主的弟兄姐妹确实也不少。我们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我们盼望今年是8周年的纪念，盼望在1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重聚日哈，那么 reunion， 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所有曾经来了这个教会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分散到在美国在中国在不同地方，他们能够安排回来。如果你那时候还在的话，我欢迎你参加，如果你离开的话也鼓励你能够回来。我希望到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经过这个地方认识神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神迹， 我们来到这里，今天能大家能够坐在这里是神的恩典，因为并不是我们配的，那是神自己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贵重的恩典，贵重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人叫做使徒保罗，他写新约圣经，他差不多写了大部分都是他写的，13卷的书信都是他写的。而且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关心每不同的地方的基督徒，他就写信去帮助他们，教导他们，然后祝福他们。所以在每一封差不多每一封他所写的书信的里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总是有这样一句的话，在今天大家的周报上已经打着了。前面周报里面，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这一节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的16章23节。16章23节，这里说什么？这节圣经说，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如果没有的话，周报前面这一节圣经就是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思考的一节的圣经。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是保罗每一次写信给他所爱的信徒那些的认识的人的时候，在最后都加上这个祝福，加上这个祝福，他说：“愿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我就希望用他这节的圣经作为我们今天第一次用这个地方的一个的祝福。他是每封书信最后他都写这句话给信徒的祝福，我希望用这句话来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盼望什么？我盼望跟过往20多年的时间一样，凡是经过这个教会的，凡是来到这个教会的，都能够有节节的圣经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众人同在。当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让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让每一个经过这个地方的人都能够体会神的恩典，能够得着神的恩典，能够蒙福，走到神的恩典的里面去。所以今天我特意的选了节节圣经跟大家来思想，盼望我们教会有这个新的地方来使用的时候，所有这些经过这里的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蒙福。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这个恩是指什么？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很容易就看到一个字是 grace，翻译为恩典，我们中文圣经可能恩典，还有说在别处圣经翻译成为恩惠。究竟这个恩典、这个 grace、这个恩惠指的是什么？当然了，我们常常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总会基督徒总会这样说的：恩典，神所赐的恩典是白白的，是我们不配接受，但是神就赐给我们，我们就白白的接受。神这个恩典 grace 这个恩典这个恩惠原来的意思呢，也是一个的这样的意义在当中，就是一种的礼物 gift， 是神所给予的一种的礼物，是一种的 gift， 而且呢是神所喜欢的，神看为很好的，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当然呢，礼物接受的那个人一定是白白的，一定是不用付代价的，付代价的那个就不是礼物了，那个是你赚回来的。但是当一个人送一个礼物给你的时候，你是白白在接受这个礼物，但是这个礼物本身并不是白白的，因为送礼物给你的那个人他已经付了代价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来送给你，所以你接受的时候是白白的接受，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东西，你接受就好了。但是不代表这个礼物是没有价值， 当然了，有时候我们收到一些礼物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啊，特别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有时候玩这个交换礼物的游戏哈。哎呀，我们要团体交换礼物，我们玩这个游戏哈。然后呢，我们在家里面找有什么的礼物，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做交换的哈。哎呀，找来找去，哎呀，找到，哎呀，这个东西还是不用的，放在这里，把它包好了，然后拿去交换礼物的时候哈，就那你换这个，我换那个哈。可是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觉得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人家都不要才给我的。的确有一些的礼物你收到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留着它，但是有一些礼物你收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是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你会很珍惜这个东西，那这个礼物就在就在乎这个礼物的价值有多少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神要给我们这个礼物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并不是廉价的，并不是便宜的，并不是我收到的时候我还要麻烦想怎么样把它丢掉的，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的礼物。当然了，这个礼物是指谁呢？基督徒都知道了，究竟这个礼物指谁？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的人。究竟耶稣基督的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什么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那么的重要呢？在耶稣在世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出来传道只是3年多的时间，但是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却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发展，人类历史发展就是因为他的出现完全被改变过来了。他3年半的生活传道，曾经讲了很多很伟大的话，那些的话我们听来都觉得哇，只有道德非常高超的人是神才会讲那样的话。最简单我们常常基督徒都讲的爱你的仇敌，这样一句话就是不是普通人能够讲得出口，可以讲了做不出来，是不是？谁能够要这样的一个的道德标准能够做到爱你的仇敌，不要说仇敌了，你的配偶稍微对你有一点的面口黑黑你都觉得哇这样的，对吧？不要说仇敌了，你不喜欢人你要爱他都不容易的，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能够不是讲，实在能够做到爱他的仇敌。他的仇敌你知道是谁吗？你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个人，那不是，那个当然是他的仇敌哈。从肉身来讲，他的仇敌是你我哎。因为圣经说，我们在还顶撞神的时候，我们还成为神的仇敌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了。耶稣不单只是讲了很多非常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些的道理，他在人世间的时候还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他有能力医病赶鬼，而且我们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常常面对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手帮助他们。有一次有一个人，有一个罗马的官哈，也不算是个很大的官啦哈，只是管100个人而已，是个小官啊，但是总算是一个官。那他家里面有一个他所爱的仆人，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能够爱到那个仆人那么的厉害，竟然为了这个仆人生病了，放下自己的尊严，跑去向一个犹太人的老师求帮助，这个是当时社会不可能有的情况。因为罗马的官他们是统治这些犹太人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啊。我们今天知道，你如果你是当官的你就知道了哈，一般的平民百姓你怎么会疏尊怎么光怪，国语讲不过来了哈，你就想到我是广东人了是不是？你不会放下自己的身段去求他的。但是那一个百夫长竟然爱那个仆人爱到那样一个的地步，跑去向一个犹太人他所统治的一个的人来求帮助。为什么求帮助？因为他的仆人病到快要死了， 他跑去向耶稣说，耶稣啊，耶稣啊，请你来帮助我，把我的这个仆人医好。因为当时耶稣已经很出名了，很多人因着耶稣的缘故，所有不同的疾病都被医好了，所以这个长官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一些福音书里面记载，他还在讲话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他，哎呀，不要求这个人了，你的仆人都死掉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耶稣跟他说，不要担心，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你的仆人好了。他把一个快要死的人医好了。另外，他经过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寡妇，一个寡妇叫一个独子，独生的儿子。我们今天中国最小的独生儿子是什么意思了？如果一个寡妇独生的儿子现在死了，你说他有多伤心？耶稣看见这个寡妇在那里很伤心的时候，他经过，圣经说他产了怜悯的心，他就把这个已经死了的儿子叫他复活过来。又有一次，耶稣所爱的、所最好的朋友，他的生命里面常常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不一定是最多最好的朋友。但是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实在有一些最好的朋友。他最好的朋友是谁？记不记得？有两个姐妹加一个弟弟，基督徒都知道哈，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是耶稣生命里面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一对的姐妹，弟弟兄弟病了，赶紧走去跑去告诉耶稣，耶稣，我的弟弟病了，请你快过来帮助我。耶稣没有立刻去，到他去到的时候，这个弟弟死了。当时两个姐妹都非常伤心，但是耶稣却讲了一句的话，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不是很理解。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前面那段我们还可以觉得可以理解，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必然复活。那两个姐妹立刻想到什么？是啊，我们的主，我知道将来你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我的兄弟要复活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不是，我要现在就让他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三番四次多处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能力，不单只是讲高深的道理，不单只是能够赶鬼医病，他更是能够让人的生命从死里面复活。究竟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就是人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你说他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他就是神，因为他就是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还讲了一句的话，我们听过讲过，但是不一定很明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最近我都在讲这个的这方向的题目。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什么意思呢？如果他讲当时对那些人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表示什么？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是没有生命的，是不是？当他对着一群人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是没有生命的。你说我不是活着吗？我不是好好吗？我能吃，能喝，能去做任何的事情，我不是活得好好吗？为什么你说我没有生命？我们是活着， 但不一定有生命。耶稣基督讲的生命是什么？是指生命的源头的哪一位创造主与人有这个接连，人的生命才是有永恒的存在。如果一个生命没有跟生命的源头接连的时候，它是活着但是没有生命。最近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地方哈，刚刚装修好，还没好，还在做。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哎呀，我们非常感谢，除了感谢神之外，我们很感谢那些发明那些工具的那些的人。哇，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些工具的话，我们这些装修做不了的。你知道，如果你用手来锯一块的木板，你需要花多少的劲？哇，那些工具多好啊！一块的木就锯断了。那些工具真的太好用了，而且呢，以前的工具还需要插上电，拖着一条长长的电线，去哪里也不方便。去哪里都是拖着一条的尾巴，很不好用。现在的工具你知道多好用啊，插一个电池下去，哇，哪里都可以走，哪里都可以用，又有力又有劲。哇，当我拿着那些工具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有个缺点，你知道什么缺点？说你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的时候，它好像不动了。为什么不动？因为电池没电了。原来它有电，那个电池那个容量就是那么多，用完了这个容量，这个电池的容量它就不动了。多少时候我们用那个电池用一段的时间，我们要放回那个电插头的源头，让它再次充电，充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再用。你们的电话也是吗？对不对？讲，哎呀，讲到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我爱你，哎，停了，没电了，对方听不见。原来我们说我们是活着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跟生命的源头断绝的关系的时候，就像这个电一样，只是有一定的容量，一定的时间，用完了就没有了，就停止了，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没办法用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句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不是让我们活着。他叫拉萨路复活。拉萨路现在活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见到拉萨路？没有。是他曾经死了，耶稣叫他复活了，活过来了，但是他后来还是死了。如果信耶稣的人都不死的话，你我就觉得很恐怖了。哇，那么多的基督徒都是不死的人，多可怕。所以耶稣讲的并不是我们这个肉身，这个 physical body 不死，乃是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源头跟永恒的神有一个接连，那个不死。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可以很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是一个不会用就停下来的生命。它可以在永恒里面跟神有这个接连的时候，永远能够下去与神同在。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那么麻烦？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一个不死的生命给我们，那就好了吗？那是简单的吗？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事情，又要我们死呢？其实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神的本意就是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把他的灵放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本来我们是可以永远跟神有这个关系，可以是永远享受神创造的美好。但是人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这个生命就跟那个生命断绝的关系了。我们家有好多的苹果树，来过我们家的都知道，好几棵的苹果树。哎呀，今年长的苹果挺好的，再过一个月一个半月，不到两个月，你们就可以来我们家摘苹果了。那些苹果挺好吃的， 但是留一两个给我哈。我在看着这苹果树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的情况，不晓得为什么总是在地下有丢了很多的小苹果，很多的苹果丢在地上。当然我也不是学这个的种树的农业的，我也不懂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个事情，这些掉下来的苹果都是已经坏了，如果这些掉下来的苹果我拿来吃的话，那我就有问题了。这些苹果很多时候在树上本来好好的，不晓得为什么就掉下来，因为它苹果本身坏了，跟这个苹果树不能够再接连了。这个苹果跟这苹果树不再协调，所以它跌下来了。本来神所创造的人原来的生命是跟他接连的，因为他的灵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后来但是因为出了一个状况，什么状况？人再不以神为神了，人要自己为神，人的生命的本质跟神产生了矛盾，人离开了神，这个生命的源头停止了，所以人跌下来。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罪，罪把人隔开了，人再没办法去到神那里去，神与人的关系从此停止了。但是因为神是爱的源头，他不愿意看见我们都就这样的灭亡了。就像好像我看见苹果树那么好的苹果，看见一个一个的丢下来，我也想办法希望能够把它保持住让大家可以有些苹果可以吃所以今年我就喷了农药了，让那些虫不要去咬它了，让它可以好好的能够让它继续的生长。神所造的人是他所爱的，他也不愿意看见这些所爱的人走向灭亡，永远的与他隔绝，所以他付出最大最大的一个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去。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是把神与人隔绝。现在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来到人世间，他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像你我一样有软弱有限，但是因为他是从神来的完美的，他没有罪性在里面，他代替了你我上了十字架，代替了你我付了这个赎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我们就真能够重新跟神建立那份的关系。我们说恩典是白白的，实在当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实在是白白的。为什么是白白？因为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赚取神所给的礼物。我们今天呼吸的空气，我们所有的阳光雨水今年中美中就很惨了没有雨水我们的粮食也太快要很贵了，其实都是神所赐的礼物，都是白白的，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能够创造这个阳光，没有能力能够造出这个太阳，造出这个空气，所以神只好白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享受的时候是白白的。最近我经历一件的事情，很深的体会。什么很深的体会？就是我没有能力却有恩典。之前前一段的时间我常常跟大家弟兄姐妹说最近我成为一个铁人什么什么的铁人不是因为我很强壮那是因为我身体里面很多的铁质过高了，我的铁质太高的时候我成为一个铁人所以不要靠得我太近我把你吸过来的铁人。铁质太高了， 那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来检查去，发现哎呀，我的铁质太高，要吃一个药，要把这些铁质铁过剩过多的铁排出去。我说好啊，有药吃着没问题啦。他说好啊，这些药 是非常管用的，不过非常的贵。如果要买这个药呢，一个月就要8000-9000块，8000多块，差不多9000块的钱。我一听见他说怎么贵的时候，我说好了，我不用吃，因为我吃不起。所以他说你要吃这个药，我说好，但是他告诉我那么贵的时候，我说好，我不用吃了，因为我付不起这个价钱。但是这个医生呢挺好的，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就叫他的护士替我去申请一些的帮助，一些的有需要 medical 的一些 assistant 啊。起初的时候，那个护士告诉我，一般呢我们都申请的，但是都不会得到的。但是呢，还是去做吧，还是去申请吧。他就替我去申请了。前一个月收到那个 assistant 的那个地方寄来一个信，他说你的申请已经被接纳了我们可以给你 assistant。 哇，我们很高兴，哇，每个月好要吃8000块的药，现在他们来帮助我，只需要付20块就好了。那我说好啊，那就要了那个药吧。然后我们就去 order 了那个药回来，每一天我吃三果的药，哈，加起来大概每一天我吃300块钱的药。起初我听见的时候，我说不用吃了，因为我付不起，我没有能力去吃个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没有能力，我不可以靠我自己能够得到这个东西。恩典是有人付了代价，把那个东西白白的给了我，这个就是恩典。无论是阳光、雨水、空气，都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但是神就给了我们。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我们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能够重补修补这个的关系，神就为我们做了。我想你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哎呀，不在乎天长地久，下一句怎么说？哎呀，只在乎曾经拥有。昨天我们有姐妹结婚了，我今天预备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如果他们有这个观念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结婚了。反正不在乎天长地久嘛，拥有过就好了嘛，对不对？爱情就是不会 last forever 的，拥有过就好了。我在想的时候，这是这个讲这样的话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不知道爱是什么。爱不是拥有，因为拥有是一个物质，你拥有过那个东西，你享受过就好了，不需要 keep。 爱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爱是一种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你有的时候，你不是拥有它，你是去分享它，你是去 share。 爱是一种的关系，去分享的一种的关系。这个跟生命是一样的，我们不是拥有我这个生命，我可以 last forever， 不是。我们与神接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从短暂的跟这个永恒的神接连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永恒的神的里面分享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有个丰盛的人生。有人认为哎呀，什么永生什么永恒，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需要的是人生里面有一颗灿烂的一颗就够了。讲这样话的人也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你看看那些快要死的人，很有钱很有钱，但是快要死了，你想他会做什么？如果我能够用我所有的钱来买多一天两天的生命，我都愿意。生命不是灿烂一下 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只像烟花一样，哇，就没有了。不是，神给人的生命原意不是哇灿烂一下就没有了。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恒 last forever 永恒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要与神永远的接连，享受在神里面永恒的美好。但是这个人没办法做，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告诉我们我们要修行，我们要做好，让我们可以配得上天堂，很多这样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着。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神说人做什么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神有他自己的要求。的确有很多人好像做了很多好事，哎呀，捐了很多钱，修，怎么说呢？修，修桥，算了，我不晓得国语怎么讲，补路修桥，修桥，做了很多好事，觉得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应该能够上天堂了，我曾经遇见很多，很好的人。他们说 我肯定可以上天堂的，因为我一生都是做好事的人，我肯定是会上天堂。的确他可能做了很多好事，外面大家看他都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哦，可能他回家之后他可能骂父母打老婆，欺负朋友，什么都可以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我不晓得为什么人总是有这个想法，我做的好事神一定记得一定看见，我做的坏事呢，神总是按着他的眼睛他不看我做的坏事，所以按我做的好事我肯定可以上天堂，我的坏的不算。但是神的标准并不在这里，神的标准是我们要完全像他才能够配的不能够说配的，才能够进到他的国度的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是成为一个义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信接受他神所赐的这个礼物，那我们才能够被神看为配的可以上天堂，得到这个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恩典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做不了，神为你做了，你接受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恩典却是付上很昂贵的代价，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去了，才能够把你的生命换回来。所以当你接受这个生命的时候，并不是个廉价不值得的没有价值的，到了 Christmas 的时候用东西包一包然后丢给人家的，不是，那个东西你接受了之后，你希望能够永远永远保存，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愿耶稣基督恩常与众人同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永远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果效，这个才是真正的重要。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个美好的地方，刚才也说了，我们是免费的，我们不需要付租金，我们进来就可以用了，你说那么美好，当然呢是个礼物，是个恩典，但是有人付了代价。我们的建强如萍，他们买了这个地方，他们把这个地方给教会免费的使用，但不代表这个地方是不花钱的，还是花了很昂贵的钱买下来的，只不过我们不需要付而已，别人付了我们享受。弟兄姐妹，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替我付了最昂贵的代价，就是把他的命给了，你愿意去接受他，他就要把这个恩典永远的给你。好不好，我们讲了那么多大家都累了，对不对，我们唱几个诗歌，我们一同来安静我们的心，来思想一下，究竟我需要什么。